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迎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的盼望来宾所分享的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灵。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爱摩星音乐有限公司负责人曾世师弟兄。曾世师曾经得过大专青运奖的第一名，也在2005-06两年连续荣获了专为儿童青少年广播电视所设的最高荣誉奖项。曾世师因为从小缺乏父母亲的关爱，家庭的温暖，以至于成长之后也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当他的二姐不断发生毒品和酗酒的问题时，他的也面临了危机，各方面长期的压力让他本身也出现了躁郁症的许多症状。曾经满怀着梦想的曾世师对生命感到深深的无奈与绝望，直到他认识了神。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曾世师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曾世师弟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念慈姐好，
欢迎您，很高兴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分享你的生命故事。能不能请您就从您的这个成长背景开始谈起？
我成长的背景我觉得是辛苦，然后有一点悲哀啦。从小因为 我母亲是一个比较外向爱玩的妈妈，那我爸爸的工作又是那种一天在一天不在，等于说我跟我两个姐姐就比较缺少这个父母的陪伴关心跟教育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个性都很自由啦，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不受限制这样。那我一直以来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缺少母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关系，到了青春期之后，我的两个姐姐相继交了坏朋友，那我呢比较幸运，可能是个性使然吧，我没有什么交什么坏朋友啦，我就是都在念书这样子。但是我两个姐姐在从国中开始啊，他们的这个生活圈啊什么，其实对我影响蛮大的。我的姐姐啊，他们交那个朋友就是在混的，我呢跟他们的生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截然不同了。但是每当啊我的邻居们啊问到我的姐姐啊，问到我的妈妈啊最近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因为我觉得啊，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啊，当时我觉得他们是我的羞耻。因为我从小功课还不错啦，我在学校里面我都当班长啦什么的，我算是还蛮优秀的，然后老师都觉得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学生。可是我竟然有这样子的家庭背景，我的姐姐却是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很难去面对。我每次老师啊什么他们问到我这些问题，其实我都不太爱回答，然后就是随随便便带过去。对我家庭的生活在小时候是这样子， 那一直到我上了大学之后，我那时候喜欢音乐，后来也是因为参加音乐比赛，然后签进了这个唱片公司。二姐却从那个时候开始吸毒，因为她交了男朋友，那男朋友是吸毒的，就开启了我那种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时间。因为她开始吸毒之后，整个家变得更永无宁日。我觉得毒品真的是很可怕，怎么形容那种感觉，我现在形容不出来，但是我只知道觉得很可怕，很可怕。我姐姐整个人就是变成就是我不认得她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感觉。
你从小跟姐姐亲吗？
其实算是蛮好的，都玩在一起啊，就是从小我跟两个姐姐我们都玩在一起，所以其实算是感情还不错。其实我们家人都蛮以我为荣的啊，尤其我这二姐也是这样子啊。可是他当他吸毒的时候，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是很关心他，然后会去帮他，你要怎么戒，那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啊、把他关起来啊，什么他自己叫我们把他锁起来什么什么。可是他当他毒瘾发作的时候，他就是哀求我们让他出去啊。
所以当时你几岁？
我那时候才二十出头而已、啊、就是还在念大学，我就开始面对这样子的事了。那我那时候都还不知道毒品是这么可怕，到后来我才慢慢对这个东西有认识。
嗯，亲眼目睹姐姐的状况。
对，然后而且姐姐后来也因为吸毒然后进去服刑，她出来的时候都好好的，过没多久又开始
吸。
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个毒啊是一种心瘾，它不是肉体上的瘾。听说啊，那个有人讲个笑话，他说吸毒的人啊，十个被关的有九个回去，一个死了。你知道说这个吸毒的多可怕，我是后来才慢慢才明白这些事。那我其实因为家庭的关系，因为我妈妈在我国中之后就离家了嘛，就跟我爸的关系不好就离家了，等于说整个我们家里啊有五个人，我两个姐姐，我爸妈，我们五个人住四个地方，就很少碰在一起了这样。所以叫我这个人如何能健康呢？尤其是我姐姐吸毒之后那种压力更大。那我觉得我从那时候开始有躁郁的倾向，其实从大学开始就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有躁郁的倾向。到后来我才知道，信主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有那么严重的躁郁。
当时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吗？
我每次发作的时候，曾经把我的吉他摔坏，把我们家的门踹破，就是会摔东西摔椅子。我打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二姐。面对他足以让我，就是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面对他，我就是完全失控，想起来很难过啦。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啦，这些事情呢，在我信主之后呢，就都过了，
都被医治了。
对，都被医治了。
那当时啊、哦，你自己怀疑你那个时候有躁郁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
内心里面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对自己觉得绝望。
对，因为我那时候有交女朋友嘛，而是我几乎那女朋友就是被我骂跑。那我就想说这下糟糕了，可能我这辈子可能娶不到老婆了，那就是有点绝望了，觉得说我这个脾气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啊，要控制又会控制不来。你说要找一个女孩子她能够忍受你这样子的，我觉得大概也不可能吧。所以我那时候心情是蛮低沉蛮绝望的。
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个很可能是长期的家庭所造成的压力，以至于因为要面对姐姐的这种困境，然后自小缺乏父母亲的关心，亲人之间的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力量，那形成了你心中有一些空虚，是吧？
我觉得家庭的因素是最大的啦。
那当时有没有尝试着说去就医啊，还是怎么样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
我还没信主之前，我不知道我那是病，
那时候只以为是自己的个性使然。
可是因为我从我姐姐吸毒之后，我在大学又才开始交到一些喝酒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两面，一面是家庭的因素造成的，一面就是喝酒造成，熬夜又喝酒造成我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啊也有一些变化。喝酒喝最凶应该就是念书的时候，
会到酗酒的地步，是不是？
可能一个礼拜七天喝个三天这样，可是我每次喝都喝到挂，喝到不省人事，好像它是我的慰藉，就是去喝酒。 我只要酒醒的时候脾气就不好，喝酒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我觉得这两面的影响应该都是有，把我整个身心灵都毁坏掉了。
那么到什么时候你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
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
所以你刚刚讲的像大学就开始喝酒啊，一直到服役到退伍，这样方式的生活是持续的。
是，后来我还有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嘛，就是大部分都是生意场上嘛，或者是说跟自己公司的业务嘛，也是都是这样喝啊。那我爸爸看到我就觉得很伤脑筋，他说这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大学的时候是念从数学转到哲学，其实我对真理是有追求的，可是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就整个生活很乱的时候就开始去寻求这个算命啊，我很喜欢算命啊，问鬼神啊，去拜很多偶像这样子，整个人就是状况蛮糟糕的。现在回想就觉得好可怜的，一直到我前面的生意都结束了，也做得不好就结束了。那结束的时候状况蛮紧急蛮可怕的，后来就出来开了录音室，这样就是借钱再开了录音室这样。
你说的状况蛮可怕的是指
公司就是跳票、
那
我就是因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信用破产了、那压力很大，所以喝得更凶就是开了录音室之后除了工作的时间之外、有时间
几乎都在喝酒，
也没那么严重但是有时间对都就是要去喝一喝这样子，所以录音的时候还会骂人就是觉得说你在唱什么东西啊，在沟通上其实没什么耐心啊，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说自己怎么那么可笑。那些状况都很危急，其实我感觉就是每况愈下啦，从20出头一直到30出头的时候，是整个人的状况就越来越糟糕。到后来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能力面对我的人生了，那是绝望加绝望，因为我不知道我后面到底要怎么过日子。我觉得我就活得很痛苦啊，我每天就是一直工作啊，可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工作是为什么，就是很虚空，然后只要醒着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想到我的姐姐还在牢里，想到我的家人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就觉得我人生为什么要走到这样，然后还信用破产，做生意也不顺，家庭也不顺，感情也不顺，什么都不顺。想到这些事情，我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想哭啦，有时候很想说能不能就这样死了就算了，不要这么痛苦。可是又想到我老爸跟我老妈，尤其是我老爸，我老爸很疼我，他是就这样挂了，他不是很痛苦吗？反正就是撑着吧，就是这样的日子行尸走肉来。我以前是很有自信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不能解决的，从小时候到这样一路走来，我觉得我自己很硬撑啦。尤其到我姐姐就是吸毒之后，我自己曾经写了一首歌，是台语的，歌词是说眼泪流干才知道生命的意义。那是我那时候的认为啊，我觉得我在20几岁的时候我眼泪都流干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少哭了，什么事就硬撑。到我信主之前已经到了极限了，开始怀疑人定胜天这句话，这是我以前所受的教育啊。可是我却发觉很多事我根本胜不过啊。就在那个时候，在我们录音室出现了一个弟兄，他来录福音专辑，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个基督徒，就是施孝荣弟兄，他来制作吴木香老师他们的专辑，那个阳光小雨他们的专辑。我就感觉啦，基督徒人怎么那么好，因为那时候我都没人关心我，可是我生病我感冒的时候啊，他们下次来就会带药来给我吃。我心里想说奇怪了，应该是厂商要关心客户啊，怎么是客户来关心厂商我就觉得这是很妙的一件事啊。也是因为这样慢慢我的心就被打开了，因为在录音的时候他们都要先祷告，我那时候其实是在拜偶像，他们说要祷告，可是我的个性就是那种不好意思走开啊，我就坐在那边听他们祷告，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记忆犹新的哈。神啊，我们是你的器皿，我们是来盛装你的器皿。我就觉得说奇怪，什么叫我们是来盛装神的器皿，这我就不懂了。我后来就问这个吴老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说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是神的器皿，这跟我以前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以前的价值观就是我要赚大钱，给我爸妈过好日子。当他们这样跟我讲的时候，老实讲真的是对我的价值观是很大的冲击。感谢主了，就是因为这样的跟他们一起祷告，我在里面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价值观。那我就开始问四孝弟兄关于圣经的真理，帮我多年来我算命啦，拜偶像啦，我的人生很多很多问题，就在录音空档的时间问他，那他就开始用圣经的真理回答我这些事。感谢主，在那三四个月之内，我慢慢慢慢就接受了，我就觉得说这位神应该就是我找了二三十年找不到的那位神，我就很简单的心里就醒了。那最后就是要信之前啊的这个关键，我说我心里面相信的那个最后的关键，我是自己问主了，我说主耶稣啊，如果你跟其他的神不一样，你到底有哪里不一样，你可以告诉我吗？因为我们过往的传统的宗教嘛，很多很多很多，那我就觉得说那你到底是跟他们哪里不一样。结果你知道吗，我觉得主很妙的是他没有借着圣经回答我，因为我是念哲学，那所以我很多那种其他很多人生
哲学方面的书籍，
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走到我的书架，随手抽出了一本某一位哲学家写的，我就像翻开哦，就刚好翻到那段话，他说或许是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可是对我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开启，心里忽然明白了说对哦，他死了，只有耶稣他是在33岁的时候就被钉死了，对我来讲这个我觉得就是神回答我，我那时候心里就接受了，
因为你觉得他的死是有特别意义的。是
是，其实我接触过很多
宗教，
对对对，甚至于说宗教的领袖，当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很不同的情操，那时候对真理都还不懂，只是简单的问神，神就记着这句话回答了我，我心里就信了，心里就完全没有疑问，我说我信你是神。过不久我就去教会受浸了，我的人生就从此不一样了。当我心里面相信这位神，接受这位神的时候呢，最大的改变就是粗话讲不出口。我以前啊都是满口粗话，人家说看不出来你长得这么斯文讲话这么没水准，我一接受主之后我的粗话讲不出来，我以前会骂我的客户那个脾气马上就有很大的修正。那接下来两年的时间我还是有喝酒，喝少了，可是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每次喝完酒我就会跟主说，主啊，喝酒有什么好的，可不可以不要喝了，喝醉的话身体也不舒服，都不舒服。很妙的就是2005年也是差不多三四月的时候，我身体产生了一个症状，就是骨头会酸，那这个骨头酸啊就让我喝不下酒的感觉，后来我只要想到酒这个字骨头就更酸，还会反胃，觉得说就是很不舒服。那段时间工作能力其实有点差了，那时候忽然里面有个感觉，或许就是主要医治我，
告诉你要远离酒了，
对，还要帮我，其实我不想喝酒已经很久了。一年过后，这个症状在一年之后才完全消失了，我就不喝了。
你说不想喝酒很久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还是持续在喝酒呢？当你有这个不想喝酒的念头，不是就应该戒了吗？
我觉得人是软弱的，就好像是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摊子，他不是说天使家搅动那滩水，只要下到那个水里面我就可以得医治，他对耶稣就这样说，他说可是每次天使家搅那滩水的时候却没人跟我排下去啊，别人都先下去，所以我都一直没有得医治。我就感觉说对，我们都是那个摊子啊，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抬下那抬下水啊，不然的话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下水的能力，
自己没有行动的能力，
没有能力嘛。所以说想戒酒谈何容易，我说我不想讲粗话，从我二十几岁开始我就不想讲粗话了，还不是照讲，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当我读到那个圣经那段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觉，对，我们就是摊子，我们是一点行动能力都没有的人，唯有借由主的生命来改变我们。你看主后来就是对他说，你起来，因为你相信，所以他叫他起来回家。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相信嘛。你看我那两年也是少喝了，那其实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说我就是相信主，我就信主他会医治我。果不其然，他就是借由这样的方法让我不喝的，一点都喝不下去了。看别人喝啊怎么样我都不喝，我就是完全可以，就是
真自由了。
对对，你知道吗，那种以前你看到别人说哎呀喝啦，像刚开始那两年是一样，我刚刚、哦、不要喝， 跟别人讲说喝啦，好好陪你们喝，一喝就可能就多喝了一点。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真的就是从那个枷锁被释放了，我对那对酒一点感觉都没有，感谢主。我觉得从酒精走出来，那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也觉得说，哎，你这个孩子变很多，
以前看到你的改变。
对，我以前拜偶像什么算命什么，他都骂我神经病，说给你念那么多书，你一天到晚在搞这些事情，然后脾气也没比较好，就是那个
也没看到哪个神明真的帮助了你。
躁郁症一发作的时候，连爸爸连妈妈都骂，就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可是后来我信了主之后，我的父母，我相信他们一定有感觉，他们觉得我变很多，不然他们不会来跟我信耶稣。对，就我们现在全家都信了，原生家庭的这五口都信主了，所以我感谢主，主他救了我们这个家。
你在帮助你的二姐在毒瘾的挣扎过程，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二姐啊，第三次出狱的时候，那时候是她在监狱里面有听到福音，而我在外面已经听到福音，我受浸了，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那她出来出狱之后呢，她也受浸，可是我二姐因为常年都吸食海洛因，这个很严重的毒，等于说她的身体啊，她的精神啊，都已经受这个毒品破坏蛮厉害的。
嗯，
我二姐就是从小她其实她是特别软弱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自制力最差的，那所以说她有酒精的一些问题。我每次啊看到她喝酒我就很生气，我就会骂她，我就说你都一点都不爱惜自己啦，什么话都骂。那我有一次啊骂她骂得很凶，骂完之后呢，那天晚上我就听见主对我说，她是我量给你的姐姐，你没得选择，你要爱她。当我听到主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悔改，我就跟主说，主是的，我会爱她。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面对我姐姐的时候就不再责备她，我就是陪她去医院啊，半夜也去啊。她常常就喝到半夜，我爸打电话跟我说，你赶快来吧，她又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这样子。那我就常常讲半夜带他去急诊，可是我都没有责备他，我就是说就是安慰他了。我说主会医治你，你要坚强。那就这样不断的住院，有时候就进去一个月这样住院，出来就这样。可是我就是已经改变对他的说话了，
态度，
对，就是都不一样。后来我真的觉得他就像我的心肝宝贝一样，他是最软弱的那个。他到后来也是因为这个酒精的问题，主把他接走了，那我心里面觉得蛮难过的，心里面一下子不能调试，因为我以前都不懂得怎么爱人，不懂得怎么关心我的家人，只有谩骂，脾气不好起来，就是说那个躁郁症发作的时候，就是谩骂。主借着我这个姐姐，让我在这个个性上，在爱人这件事情上成全我，真的有学习。我相信神有神的美意，就是为着我们这整个家庭家的往前。因为我们后来我们家人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就说到，就是或许主把我二姐接走，就是要叫我们这个家能够更有更多的时间跟能力来服侍
彼此，更珍惜，
对，然后也可以来服侍教会。那我就感谢主了，就是说神有神的美意，那我们就接受，感谢主。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借着这个姐姐成全了我们一家人。后来我大姐其实也是有一些忧郁症跟躁郁症的问题，那她也常年吃药。我后来就跟主说啊，我说主啊，我们整个家人啊在二姐这件事情上学习，所以说当在二姐身上有学习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大姐的时候，我们就付出更多更多的耐心了。所以我大姐现在聚会啊各面啊也都蛮正常的，过得也蛮喜乐的，就感谢主，也就是医治了我们这个大姐这样。
之前你曾经说过自己完全不懂得去爱人，而后呢是在神认识了神之后才渐渐明白的。您自己也创作了许多的歌曲，曾经出过一张福音歌曲的 CD， 那么其中有一首诗歌就是描写你的这一段心路历程的，是吗？
是，这首歌叫做天空有云彩，就是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不懂爱。当我信主的时候， 就是弟兄姊妹就像那个云彩一般围绕着我，让我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爱。那歌词就说，曾经说过直到天荒地老的誓言，还以为这就是永远，到有一天呢，仿佛听见有人对我说，小男孩你不懂爱。那时候是主对我说，其实你不懂什么叫做爱。慢慢慢慢我才懂了，原来主自己就是爱，那也学会了怎么去爱人。所以这整张专辑呢，里面都是福音歌曲，这首天空有云彩更是我个人的爱的见证，
心路历程。
对对，我每次听我都会觉得自己觉得很感动，有时候我就是把它放来听听，鼓励自己看神是怎么样 的爱我。所以感谢主。
所以我们现在也一起来欣赏这首天空有云彩。
天空有云彩，见证了你的爱。天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安慰我这份爱。曾说过直到天荒地老的誓言，还以为这就是永远。有一天仿佛听见有人对我说，小男孩你不懂爱。曾听过所谓爱是很久的忍耐，不明白爱是不明白。有一天终于听见有人对我说，小男孩你快过来。天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见证了你的爱。天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我终于懂了爱。所谓爱是很久的忍耐，不明白还是不明白。有一天终于听见有人对我说，小男孩你快过来。天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见证了你的爱。天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我终于懂了爱。一万颗心在寻找什么叫爱，可是好像一直都失败。直到有天遇见神绝对的爱，你的心就会完全明白。天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见证了你的爱。天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安慰我这份爱。天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见证了你的爱。天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我终于懂得爱。天空有云彩。 空有云彩，天空有云彩。
渴望得到生命答案的曾释师，曾经因为自己的不顺遂而四处拜偶像，却在同样身为音乐人的基督徒施孝荣和吴木香的身上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于是他展开了寻求神、等候神、顺服神的全新生命历程。过去他生命里的所有缺乏、伤痛被神的爱一一满足、抚慰与医治，使他也开始有能力去爱别人。尤其是一直以来令他心疼的二姐，更让他在学习爱这一门功课上有着深刻的经历。他的蒙恩得救不止挽救了自己，也带给他的原生家庭很大的冲击。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曾释师的生命故事。
你的家人除了二姐，你刚刚有提到说她是在监狱里头认识了主，
是。
那大姐呢，还有爸爸妈妈是在什么时候陆续信主的？
我二姐是我们家第二个受浸的，我是第一个。那我二姐受浸之后呢，二姐会跟着我去教会嘛。我大姐那时候她嫁人了，在彰化。那因为她上来台北看医生，就是她那个遭遇跟产后忧郁症，就是去住院。住院的时候，台北这边，我们台北这边的弟兄姊妹就都会去看他。那我大姐就跟他们说，你们都好有爱心哦，我弟弟变很多，我也要信耶稣。我的大姐就是第三个信耶稣的。接下来就是我妈妈，也是看我们的改变这样子。我妈妈那时候之所以没有到教会，是因为她跟我讲说要等爷爷的事办完之后他才要来。那时候我爷爷已经病危了。我觉得我们一家人，我妈妈跟我爸爸，他们都有看见啊，看见主在他孩子身上做了很多的奇妙的工。
你之前说你国中的时候妈妈就离家出走了，
对对对，
是不是？
是。
那后来就一直没有跟家人在一起？
没有。
那是到什么时候才重新又回到这个家庭来，或者你们恢复联系的？
其实我们都一直是有联系啦，但是就是说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因为我二姐跟我大姐的问题后来都是我妈妈在处理，因为我有我的事业，我的工作在做，我根本没有时间管我的这个两个姐姐。然后来因为我的妈妈就在照顾我这两个姐姐，
两个姐姐陆续的身体有状况的时候，妈妈都开始回来照顾她们。
对对，后来就是我妈妈也信主了嘛，最后是我爸爸，我爸爸这个信主是比较妙啦，他一直都不跟我们去啊，因为我爸那时候还在工作，他就跟我讲说，等我退休之后我就跟你去。就我想说，我爸爸应该还在做个两三年呢。可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们公司在半年之内就收掉了，他就失业了。回来他就依约跟我去教会了。那去教会也很妙，他就是聚一聚之后，有一天他弟兄就跟他讲说，叫他受浸，他就受浸了。那我们
其实他心里头可能早就已经接受了，
对，他可能就是还有就是他面子的问题吧。后来我爸爸讲说，其实他本来就很反对，就是一般就是说拜偶像这件事，
一般的，
对对，他很反对。他说他小时候就有去教会拿过糖果，爸爸是一个不迷信的人。我妈妈的家庭就更妙了， 我外公跟我舅舅他们都是做那个道士的，所以让我妈妈信主其实也不容易，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主借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磨难让我们每一个人去经历，所以我们一家都信主了，我们一起聚会，那种甜美啦我觉得不会讲，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就是我失去的他全部帮我找回来。在我姐姐还没有被主接走之前，那一年的过年我们全家人一起围炉，这是我觉得很大的感动啦，我不会讲。你看从我国中开始五个人住四个地方，
是你从小就向往的一幕，
对，
天伦之乐。
那我觉得竟然神也成就了。我二姐在还没有被主接走之前，她一直跟我讲说她要为主做见证，她要为主做见证。很妙的，那时候有一个节目要请我去做见证，结果呢那天他们制作人来的时候，就是来先来做预备的时候，刚好我姐姐就来，就坐在我旁边，就是我们聊一聊。那个制作人说你可不可以找你姐姐一起来，我说好。我觉得神也就是都纪念姐姐的心愿。我觉得在很多事上我就觉得我们这位神是调度万有奇妙的神，所以我们这一家如果没有主的话，我想是不可能再团聚在一起。我们这一家家人彼此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主，不可能有修复的一天，应该是有许多的抱怨跟埋怨，甚至痛恨会充满了我们整个家。那我可能我这辈子大概这些阴影都挥之不去，可是因为信了主之后，神把我们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的那个故事，把我们家里每一个里面的那些问题一个一个去医治。我妈妈以前爱面子，是大姐头，就是老实讲我觉得她有一点大女人主义，很难相处。可是神也借着她自己信了主之后，我妈妈变得像变得蛮 nice 的。啊，我爸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可是我觉得经过这几年的教会生活，我爸爸他现在慢慢也可以接受，就是说人家跟他讲的他也会接受了。所以我觉得神都在我们身上都做了很多的奇妙的功。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这个二姐被主接走之后，我就跟我太太就有一个感觉，我说神把姐姐接走了，不是叫我们在这边悲伤，还是要叫我们更往前服侍神。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教会上面，
交在神的手中。
是，那除了我原生的家庭，我后来结了婚，去年当了爸爸，我觉得我现在的家庭呢，我觉得真的是神给我最大的礼物。就像我以前讲，我觉得我可能根本就娶不到老婆，可是神还是神量了一个对我最好的。我的姊妹是我就想起来真的很妙，像我那时候会对她发脾气。一般人来讲的话，女孩子如果被人家这样骂或什么，应该就会说就挂冠求去，我不干了。可是她竟然没有，觉得说这真的是神给的。然后我后来跟她讲说，你知道我有这个毛病，就是躁郁的毛病，你可不可以陪我走过这段路？我相信神会医治我，那但是你要帮我。后来就是我每次要发脾气之前，我都会先告诉他我身体不舒服，他就会开始
非常体谅。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这几年来我的那个状况就越来越好。对外人当然我都不会发脾气啦，我说对家人的部分，我觉得我慢慢脾气好像都控制下来了。一直到我当爸爸之后照顾小孩，那种就是那种忍耐，我就觉得好像神又更进一步，就是说训练我这个人，在婚姻关系，在亲子关系，训练我，让我更多的忍耐。我感谢主，我觉得说孩子来带给我们这个家更多的活力啊，让我整个人啊活起来了，
完整了。
对, 对，我觉得不管在我原来的家庭跟我现在的家，我觉得都蛮了神的恩手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所以我相信神就是我们的真平安，包括我的工作，我的工作里面，我们这个音乐公司啊，里面也都是弟兄姊妹。如果说啦，要去外面请人的话，很难去请到这些这么有天分的人这样。但是神就借由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们来自于各地的教会来这边配搭这样子。配搭之后，我们就慢慢就在一起工作这样子，也是蛮有神的祝福。所以感谢主啦，如果要数算这些恩典，应该是算不完啦。 那我觉得我们这位神他不但是给人平安的神而已，最重要是他是会改变人的生命，对，就是把整个人翻转。
纵观你整个人生不同的阶段，你是很清楚的看见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多大的差异，那你也看得到你自己在每一个人生阶段当中被神修剪、被神改变、蒙恩的这个过程。
是，
所以心中是充满了感谢。
是，我们这位神对我来讲是又真又活了，不管是他的管教也好，或是他的爱也好。像我那时候刚信主之前，其实我一直在流行乐圈有个梦嘛，一直希望就是说能再回去做流行音乐，可是神好像对我的人生规划不是这样。其实我从我信主之后没多久，我就得了一种病叫做慢性咽喉炎，让我没办法唱歌。
你以前是青运奖第一名的，
那我没办法唱歌了，没办法唱现场了，因为常常会咳嗽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里面的感觉是觉得说那是神的保护，神用他的爱把我困住，让我在这个我的幕后的工作很平安的、很喜乐的在做这个幕后的工作。那我心里面是顺服啦，我对这件事其实没有什么抱怨，反正我吃药也吃不好，但是我就是感谢主，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够我用，
相信这是神为你预备的道路。
是是。
之前哈，你有谈过说，在没有信主前，其实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其实是不太懂得怎么去爱人的。
是。
那么后来你是透过二姐的关系学习怎么去爱人，把这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因为我们从小家人的关系就蛮疏离的嘛。
哼，
我妈妈就是很爱玩，她过她的生活，爸爸就是忙着工作。我跟大姐二姐从国中之后，他们国中国小其实他们就不常在家里了，就去混去了。所以我们家庭的关系其实，而且从小这种家庭的教育就是没有教导我们彼此要关心对方，这方面都没有，
各管各的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关心人啊。然后遇到不顺利或是不高兴就是骂，或者是就不管了，我就走人了。
所以其实家人相聚的时间非常的短，
很短。很少，
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让你们去学习怎么样互相关心互相爱。
后来出了这么多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互相埋怨，然后互相就是没有谩骂已经不错的啦，彼此就是彼此埋怨啊，说到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很难去爱啦，你想爱你也爱不了。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是关心他们的，可是我在那个表现上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他们，怎么去表达我对他们的爱。
是因为你们自己没有被爱满足。
是，完全就是缺乏，我是说从小缺乏母爱啊，小时候就可能妈妈抱我就抱不够多，所以是我们从小就是缺乏母爱，所以我不懂怎么去爱人家。
那后来长大之后是不是跟妈妈沟通过这个问题？
有啊，其实
信主之后，
其实我信主之后我跟我爸跟我妈都有敞开的对话过，就是我跟我爸妈讲说过往你们是怎么对我说话的，你们对我没有鼓励只有责备，我知道你们是爱我，这我确定，我也知道我爱你们，可是你们的言语都是满了这个对我的伤害。那感谢主啦，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些对话之后，我爸爸妈妈就慢慢就知道说，哦，对孩子要关心，所以我们现在彼此会问候。我以前从来不会打电话给我爸跟我妈的啦，不会说没事打电话问他说，哎，吃饱没，从来不会，没事不联络，有事才联络。可是我像我们现在就是没事也会打个电话说你身体还好吗，
聊聊天。
哎，对对对，
所以以前他们都只是你的紧急联络人。
对对对对，就是没事不联络的啦。
那你跟父母亲之间的这样的对话哈，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一种秋后算账的感觉？
那个时候是在我觉得是在主的爱里啦。我跟他讲说我必须要把这些事跟你说啊，不然的话你不会明白我里面的缺陷是什么。其实啊，我会去对付这些事情是为了下一代。
怎么说？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又活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如果我爸妈在这一次上我们没有去对付他，他可能他们的讲话他们的态度还是这样子，我觉得孩子会学。所以我那时候是把孩子抬出来去跟我爸妈讲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太太怀孕了嘛，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不希望我们这个家族这种家族的咒诅，因为我妈我爸爸这边的人都有躁郁症、
oh.
那我妈妈这边的人都很骄傲啦，就是很那种，那我就觉得说如果说我们的说话还是这样子，孩子会学，那我不希望说这种捆绑，我们讲说这种就是一种捆绑继续在我们这个家族延续。
你是希望从你这一代开始家人彼此的关系能够有很好的改善？
是啊，
然后给以后的子孙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对孩子就是鼓励啊，当然他还小啦，但是我知道我们就是用尽我们的时，就是我们有所有的时间就是陪他。我现在晚上七点就是回家带小孩啊，因为我太太比较晚下班，所以我就七点回家带他跟他玩，很扎扎实实在那边陪他玩啊。然后早上六点他六点就起来，就陪又陪他玩，玩到八点。感谢主，我觉得说就是之前的那些训练跟那些对我的一些改变跟医治，就是为什么我孩子到现在才出生，我觉得都是有神的美意、
嗯、
他在等我预备好，等我们这个家族预备好要迎接这个新的生命、
嗯、所以你是相信如果说没有经过神的拯救和医治这些心灵上曾经有过的这个缺陷然后不满足哈，恐怕你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父亲，
一定没办法。我爸爸都跟我开玩笑，他说真的要感谢主了，他说我们要是没有信主的话，要是没有主的话，你当爸爸孩子一定很可怜，你看又有躁郁症，搞不好以前不打人的到时候孩子生出来打孩子。我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欸、
是
如果我今天我没有
生命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然后我又当了爸爸，你看那孩子多可怜，动不动像我以前我爸爸对我讲话就是没有鼓励都只有责备，那我一样，我对他一定是只有责备没有鼓励啊。所以我觉得真是神的安排，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时间才是时间啊、
嗯、
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时间去想象。所以我信了主之后我一直学习就是顺服神，有神的时间，我不要去想太多，我不要太自己去一直去做什么。这八年来我比较过的生活是等候的生活，
等候神，
对，就是神有很清楚的画面我就做，没有的话我就是等，我就不做。所以像我公司八年来我都没什么发展了，
会不会给人一种太过消极的感觉？
我那时候也很担心说、哦、我现在我好消极哦。可是一直到今年我才证实了是神要叫我等。所以我们现在公司我们就是有一些新的气象，新的 project 在发展。我现在回想起来是的确是神有神的时间，因为 我以前很野啊，如果神没有让我经过这八年的调整，可能我还是很野啊，可能我做事业的时候可能会用我人的方法，用我很多自己的做法，可这些事这些做法跟这些想法可能不讨神喜悦，
可能完全没有果效。
是，可是我觉得像我们今年就一些转变，这次又是神逼我的，他就是叫我说，原本我们都是完全做代工啊，原本都是做代工，然后他今年就是要叫我做品牌，所以说
做品牌
，做一些儿童音乐，不是我的感觉啦，是好像是神在这实际的路上，他就是带领，他就把这些他不要我走的路又封起来了。那像代工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就是把这些路都封起来了。他就可能就是要我去面对说啊，你现在再去要走出去了。我的感觉其实不是代工跟品牌的问题，而是他要我这个人重新再走出去。可能是他觉得训练的时间
差不多了
、嗯、八年你现在应该要再走出去这样。所以这是我今年的一个新的改变。对对对。
你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应该是这样，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生活的步调是要跟神的步调接轨上，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生命。
是，一定要过这样的生活。其实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调整我们自己跟神的步调是一致的，其实我们会犯很多很多的错误。
嗯，
所以我的生活里面，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事事 交托给主，事事跟主祷告，不管大事小事我一定都跟主说，那我都会跟主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你要的，主你就很清楚的在环境中显明给我看。所以我觉得在有一些关卡的时候，像我们之前本来想要换房子，那时候公司生意还 OK， 想要换房子，那我跟我太太祷告，祷告了，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说，主是你决定，不是我们决定。那个人说要卖我们，我们要去签约。那天早上那个人就说不卖了。后来呢，隔一年就金融海啸，我们的生意其实就差很多了。那我就觉得说，神好像有神的安排，很多很多事就在那个市场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让神来显明。后来我们生意真的是比较差了点，不然的话，其实你看，我如果说那时候又去买了房子，买了大，
负担就很重了，
负担就很重了。像代工的路，神把我们封阻掉，不是封阻掉，是说他让你量减少了。我到我今年，我觉得那是没意义啊，觉得他就是要帮我逼我
用他的方式引领你，
对对对，他是引领我要叫我去走另外一条路。你都要事后才会知道，你当时你就觉得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可是我自始至终，我对神的带领
有完全的信心，
对我没有怀疑过。对，我就是等候看神到底把他路写明，到底我要往哪里走，这样子。是，
谈一谈你在这个儿童歌曲创作这方面的一些成就好吗？
不敢说啊，我这个儿童音乐当时我都还没有信主，现在事后想起来也是觉得神已经为我安排好的。那我本来是要做这个流行音乐嘛，一直都想做流行音乐。那我的朋友都还在做流行音乐的时候，因为一些因缘际会啊，神就带领我来做儿歌。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所以我心里很多埋怨不平，我的朋友都在做流行音乐，我竟然在做儿歌。到后来我信了主之后，我才明白说，哦，原来神早拣选我，所以他为我这条路他全部都是铺好的。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说我在做儿歌这件事情上也很妙，就是我信主之前是靠自己的能力做，信主之后是靠神的能力做。你们那时候一年要做一张专辑，其实大部分的歌都是我写的，那压力很大，所以我在写歌这件事上后来我也学习了，交托给主。我常常跟主说，主啊，这是你的工作，那你亲自来做好吗？所以我信主之后就写了一首儿歌叫彩虹的约定，那是我信主之后第一个感动，就是把神跟我们的约定写到这个儿歌
里
面。
嗯，
我这些儿歌就是一个工作嘛，但是我觉得是神加能力给我了，然后把好的伙伴加到我们团队里面，让我们整个制作的品质跟水准不断的提高。我常常这张做完之后，我就说，哎，下一张不知道要做什么，应该做不出来的吧。可是我觉得神真的是蛮有能力的神，等下次要做的时候，他就是要给你新的东西。我觉得
神自己供应，
对，就是给你新的灵感，给你新的东西，所以荣耀还是归给神啊。我觉得我是一点能力都没有，但是这是真的就是神的荣耀。
圣经上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曾士师的生命改变，看在家人的眼中，也起了新鲜的感动。他的姐姐、母亲和父亲，在短短的三年半里，相继信了耶稣，让曾士师欢喜地宣告，神的应许都是真的。曾经破裂彼此伤害的家庭，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彼此饶恕，并且同心合意地服侍神。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曾士师弟兄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 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要写信，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最后，我们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展翅音乐有限公司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是